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未年到乙亥年，共五年。宋文帝元嘉八年，辛未，公元431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壬午朔日，北燕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兴。丙申日，谭道济等人从清水出发救援华台，北魏叔孙建、长孙道生率军抵御。丁酉日，谭道济到达寿张，遇到北魏安平公已占卷，谭道济率领宁朔将军王仲德、骁骑将军段宏奋勇出击，大败北魏军。接着转战到高梁亭，斩杀北魏济州刺史西凡库杰。夏王贺连定攻击西秦将领姚宪，将其击败。于是派他的叔父北平公韦伐率领一万军队攻打南安。南安城中发生严重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。西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，侍中右卫将军起伏严作、吏部尚书起伏拔拔翻越城墙逃奔夏国。西秦王起伏木默走投无路，用车拉着棺材出城投降，夏王连同沮渠兴国一起被送到上归。西秦太子司直交凯逃奔广宁，哭着对他父亲交谊说：“父亲，您承受国家恩宠，身居藩镇重任，如今朝廷覆亡，怎能不率领部众倡导大义来消灭仇敌？”交谊说：“现在主上已经陷入贼寇之手，我不是贪生怕死忘记大义，只是担心如果大兵追击，反而会加速他的死亡，不如选择王族中贤能的人拥立为主，再去讨伐，或许还有成功的希望。”焦凯于是筑坛誓师，20天之内赶来的人有10000多。恰逢焦仪病逝，焦凯不能独自举事，便逃亡投奔河西。2月戊午日，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江仪为襄州刺史。谭道济等人进军到吉水边，20多天里前后与北魏军交战30多次，谭道济大多取胜。军队抵达历城，叔孙建等人派轻骑兵在前后拦截，焚烧粮草。谭道济的军队缺乏粮食，无法继续前进。因此安协、司马楚之等人得以集中兵力攻打华台，北魏主又派楚兵将军王惠龙协助他们。朱修之坚守华台几个月，粮食吃尽，与士兵们熏老鼠来吃。辛酉日，北魏攻占华台，抓获朱修之及东郡太守申摩，俘虏10000多人。申摩是申中的曾孙。癸酉日，北魏主回到平城，大宴群臣，告祭祖庙，将帅和百官都受到赏赐，战士免除赋役10年。这时北魏南部发生大水灾，很多百姓饿死。尚书令刘杰对北魏主说：“自从边境贼寇内侵，战车屡次出征，上天佑助圣明，所到之处都被平定消灭，各方危难平定之后都受到优厚赏赐。而各郡县的百姓虽然没有出征打仗，但辛勤从事农桑来供应军队和国家，这实在是治国的根本，国库的依靠。如今自崤山以东普遍遭受水灾，应该加以怜悯，以弘扬富裕之德。”北魏主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免除国内1年的田租赋税。谭道济等人的粮食吃尽，从历城撤退返回。有士兵逃亡投降北魏，把情况全部报告了北魏军。北魏军追击，宋军惊恐害怕，即将溃散。谭道济在夜晚大声喊着，用斗量沙子，把剩下的少量米覆盖在沙子上。等到天亮，北魏军看到后，认为谭道济的军粮还有富余，认为投降的人是在胡说，便将其斩首。当时谭道济的兵力少，北魏军兵力很强盛，骑兵从四面合围。谭道济命令士兵都穿上铠甲，自己穿着白衣乘坐轿子，率领军队慢慢走出。北魏军认为有伏兵，不敢逼近，逐渐撤退，谭道济全军安全返回。青州刺史萧思化听说谭道济南归，想要放弃州城退保险要之地，济南太守萧承之坚决劝阻，萧思化没有听从。丁丑日，萧思化放弃州城逃奔平昌。参军刘振之束手下邳，听说此事也放弃城池逃走。北魏军最终没有到来，而东阳的积蓄已被百姓烧毁。萧思化因此被召回，关押在上方署。北燕王丽夫人慕容氏为王后。庚戌日，北魏安协等人回到平城。北魏主赞赏朱修之坚守节操，任命他为侍中，并将宗室女子嫁给他。当初 文帝派遣到燕之北伐时，告诫他说，如果北方军队有行动，趁他们还没到来，直接前进进入黄河。如果他们按兵不动，就留在彭城不要前进。等到安协俘获宋军俘虏，北魏主才听到这番话。他对公卿们说，你们之前说我采用崔浩的计策是错误的，惊恐的坚决劝谏。经常打胜仗的人开始都自认为超过别人，到了最后才发现比不上。司马楚之上书认为各方已经平定，请求大举讨伐宋国，北魏主因为军队长期疲劳没有同意，征召司马楚之担任散骑常侍，任命王惠龙为荥阳太守。王惠龙在荥阳十年，农耕和战备同时进行，名声和政绩都很显著，前来归附的有10000多家。文帝对北魏使用反间计，说王惠龙自以为功劳大，地位低，想要引诱宋人入侵，趁机抓住司马楚之叛变。北魏主听说后，赐给王惠龙盖有玉玺的诏书，说刘义隆畏惧将军如同猛虎，想要重伤陷害，我自然明白。这些流言蜚语想来不会介意。文帝又派刺客吕玄伯去刺杀王惠龙，说取得王惠龙的首级，封为200户男爵，赏赐1000匹绢。吕玄伯假装投降的人，请求屏退众人，有话要说。王惠龙起了疑心，派人搜他的怀，搜出了1尺长的刀。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，王惠龙说各自都是为了自己的主人罢了，释放了他。身边的人劝谏说，宋人的阴谋不会停止，不杀吕玄伯无法制止将来。王惠龙说，死生自有命运，他怎么能害我？我用仁义作为屏障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于是放走了他。夏季五月庚寅日，北魏主前往云中。六月乙丑日，大赦天下。夏王贺连定杀死乞伏穆默及其宗族500人。夏王畏惧北魏的逼迫，带着西秦百姓10多万人从至城渡过黄河，想要攻击河西王沮渠蒙逊并夺取他的土地。吐谷浑王慕容穆归派益州刺史穆立言、宁州刺史石虔率领30000骑兵，趁他们渡河到一半时拦腰攻击，抓获夏王贺连定回来，沮渠兴国受伤而死。石虔是树洛干的儿子。北魏边境官吏抓获柔然巡逻兵20多人，北魏主赐给他们衣服后放回，柔然感动喜悦。闰月乙未日，柔然赤连可汗派使者到北魏，北魏主用厚礼接待。北魏主派散骑侍郎周绍来宋国访问，并请求通婚。文帝含糊其辞地回答他，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年纪渐长，想要独揽政事，长史刘湛常常抑制他，于是刘义公与刘湛产生矛盾。文帝内心器重刘湛，派人责备刘义公并调解他们。这时王华、王谭首都已去世，领军将军殷景仁一向与刘湛交好，对文帝说当是贤才凋零，征召刘湛为太子詹事，加给侍中，共同参与政事。任命雍州刺史张绍代替刘湛为辅军长史、南蛮校尉。不久张绍因在雍州时营私聚敛，赃款达245万，被交付廷尉，判处死刑。左卫将军谢术上表陈述张绍在先朝有旧功勋，应受到宽恕。文帝亲笔下诏采纳，免除张绍官职，削去爵位和封地。谢术对他儿子谢宗说，主上怜惜张绍一向忠诚，特意加以屈意宽恕，我的话恰好符合圣意，所以才被采纳。如果此事张扬出去，就是侵夺主上的恩德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让谢宗当着谢术的面烧毁了奏章。后来文帝对张绍说，你得以免死，谢术出了力。秋季七月己酉日，北魏主前往河西。八月乙酉日，河西王沮渠蒙逊派儿子沮渠安州到北魏当侍从。吐谷浑王慕容穆归派侍郎谢泰宁到北魏呈上表彰，请求押送贺连定。己丑日，北魏任命慕容穆归为大将军，封为西秦王。左仆射临川王刘义庆坚决请求解除职务。甲辰日，任命刘义庆为中书令，仍兼任丹阳尹。九月癸丑日，北魏主回宫。庚申日，加封太尉长孙嵩为柱国大将军，任命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长孙道生性情清廉节俭，一张熊皮做的马肩，几十年不换。 北魏主让乐工歌唱赞颂群臣说，智慧如崔浩，廉洁如道生。北魏主想要挑选使者出使河西，崔浩推荐尚书李顺，于是任命李顺为太常。代河西王沮渠蒙逊为侍中，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，太傅，行征西大将军，凉州牧，凉王，统辖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酒泉、西海、京城、西平七郡。策命说，盛衰存亡与魏国同步。北到极北之地，南达雍、明，西至昆仑山，东到河曲，梁王实际征讨这些地方来辅佐皇室。设置将相、群卿、百官，秉承诏旨，假借授予官职，建立天子旌旗，出入时清道警戒，如同汉初诸侯王的先例。壬申日，北魏主下诏说，如今两个敌寇已被消灭，将停止武备，修明文教，整顿废弃的职务，举荐隐逸的贤才。范阳卢玄、柏林崔绰、赵郡李陵、河间行影、渤海高允、广平尤雅、太原张伟等都是贤能俊杰的后代，在周邦是典范。易经说，我有好爵位与你们共享。凡是像卢玄这样的人，都命令周郡以礼送他们前来。于是征召卢玄等人以及周郡所遣送到京城的共几百人，按等级依次任用。崔绰以母亲年老坚决推辞，卢玄等人都被授予中书博士。卢玄是卢慎的曾孙，李陵是李顺的堂兄。卢玄的舅舅崔浩每次与卢玄交谈，总是感叹说，面对子真，卢玄的字让我怀古之情更深。崔浩想要大力整顿流品，便民姓氏族别。卢玄劝阻他说，创立制度兴办事情各有其时机，乐意做这种事的人能有几个，应当三思而后行。崔浩没有听从，因此得罪了很多人。当初北魏昭成帝开始制定法令，谋反叛逆者灭族，其余应当处死的可以允许用金马赎罪，杀人者允许给死者家属马牛葬具来和解，盗窃官府财物赔偿五倍，盗窃私人财物赔偿十倍。四部大人共同坐在王庭判决诉讼，没有牵连审讯逮捕的苦处，境内安定。太祖进入中原，忧虑前代律令严厉细密，命令三公郎王德山改制定，务必崇尚简易。晚年患病，刑罚滥施酷烈。太宗继承，司法文书也很严苛。冬季十月戊寅日，世祖命令崔浩重新制定律令，废除五年、四年徒刑，增加一年徒刑。施行巫蛊的背着公羊、抱着狗沉入深渊，开始下令官阶到九品的人可以用官爵抵罪免除刑罚，妇女应当受刑而怀孕的产后一百天才执行判决。宫阙左边悬挂灯文鼓，以便有人深渊时敲响。北魏主前往漠南，十一月丙辰日，北部敕勒部落的首领库若干率领部众几万骑兵，驱赶几百万头鹿到北魏主行宫。北魏主举行大规模狩猎，将猎物赐给随从官员。十二月丁丑日返回宫中。这一年梁王沮渠蒙逊改年号为议和。临邑王范阳迈侵犯九德，胶州军队将其击退。宋文帝元嘉九年壬申，公元432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北魏主尊奉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，立贵人赫连氏为皇后，儿子拓跋晃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延和。北燕王立慕容王后所生的儿子冯王仁为太子。三月庚戌日，魏将军王弘晋位为太保，加授中书监。丁巳日，征南大将军谭道济晋位为司空，返回镇守浔阳。壬申日，吐谷浑王慕容穆归将赫连定送到北魏，北魏人杀了他。慕容穆归上表说，臣俘获擒拿叛逆，向王府进献战利品，爵位虽然崇高，但疆土没有增加，车骑已经装饰，但财物不够赏赐，希望垂鉴。北魏主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，公卿们认为慕容穆归所献的只有赫连定而已，塞外的百姓都已归他所有，却贪得无厌，不能答应。北魏主于是下诏说，西秦王所得的京城、扶罕、陇西之地，朕当即给予，这已是列土封赏，何须再扩大。西秦王诚意到来，绵卷随使者往来疏密， 临时增加，并非一次赏赐就停止。从此慕容穆归派往北魏的贡使逐渐减少。北魏方士奇先上奏请求将代改为万年，代引改为万年引，代令改为万年令。崔浩说，从前太祖顺应天命受命，同时称代魏，以效法殷商，国家积德，应当享运万亿年，不必借改名来增益。其先所说的都不合正义，请恢复就好。北魏主听从了。夏季五月壬申日，华容文昭公王弘去世。王弘聪明敏捷有思智，但轻率缺乏威仪，性情狭隘，喜欢折辱别人，人们因此轻视他。虽然富贵显赫，却不经营财力。到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多余产业。文帝听说后，特意赏赐100万钱，1000斛米。北魏主在南郊操练军队，谋划征伐北燕。文帝派使者赵道生出访北魏。六月戊寅日，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改任扬州刺史。下诏从青州分至冀州，治所在历城。吐谷浑王慕容穆归派他的司马诏书入朝进贡，并来报告捷报。庚寅日，北魏主征伐北燕，命令太子拓跋晃总领尚书事务，当时拓跋晃才5岁，又派左仆射安元、建宁王拓跋崇等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。辛卯日，北魏主派散骑常侍邓颖来宋国访问。乙未日，任命吐谷浑王穆归为都督西秦和沙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西秦和二州刺史，晋升爵位为陇西王，并命令穆归全部归还以前被夏国俘获的南方将士，共有150多人。又加封北秦州刺史杨南当为征西将军。杨南当任命他哥哥的儿子杨宝宗为镇将军，镇守探昌，任命他自己的儿子为秦州刺史，驻守上归。杨宝宗谋划袭击杨南当，事情泄露，杨南当将他囚禁起来。壬寅日，任命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南兖等6州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临川王刘义庆为都督荆、雍等7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晋陵王刘义宣为中书监。衡阳王刘义秀为南徐州刺史。当初高祖因为荆州位于长江上游，地位重要，地域广阔，物资和兵力占朝廷的一半，所以依照命令各位皇子轮流镇守那里。皇上因为刘义庆是宗室中德才兼美的人，而且列武王刘裕对社稷有大功，所以特别任用了他。秋季七月己未日，北魏主拓跋焘到达汝水。庚申日，派遣安东将军西京征发幽州百姓和密云丁陵人10000多，运送工程器具，从南道出发，与合龙方面会合。北魏主到达辽西，北燕王冯弘派他的侍御史崔聘进献牛肉和美酒犒劳军队。己巳日，北魏主到达合龙。庚午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，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。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刘粹的弟弟，信任长史费谦、别驾张熙等人，聚敛钱财，兴办有利可图的事，损害正式伤害百姓，设立官营冶铁，禁止百姓私自铸造而高价出售铁器，商人失去生计，叹息声充满道路。流民许慕之改姓换名，自称司马飞龙，自称是晋朝皇室近亲，前去依附堤王杨南当。杨南当利用百姓的怨恨，资助司马飞龙兵力，让他侵扰益州。司马飞龙召集蜀地人，得到1000多人，攻杀八星县令，驱逐阴平太守。刘道济派军队攻击并斩杀了他。刘道济想任命50人低奴、梁显为参军都护，费谦固执的不同意。低奴等人与同乡赵广煽动县人，谎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，聚集了数千人，带兵向广汉进发。刘道济的参军成长会同志中李抗之率领500人攻击他们，都战败而死。巴西人赵唐平聚集部众响应他们，赵广等人进攻涪城，攻陷了他。于是涪陵、江阳、遂宁等郡的太守都弃城逃跑，蜀地的侨民和土著都反叛了。北燕石城太守李崇等10郡降附北魏。北魏主征发那里的30000百姓，挖掘壕沟以守护合龙。李崇是李绩的儿子。八月，北燕王派数万人出战，北魏昌黎公丘等人击败了他们，死者10000多人。 北燕尚书高绍率领一万多家据守羌湖固。辛巳日，北魏主进攻高绍，斩杀了他。平东将军贺多罗进攻代方，辅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建进攻建德，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进攻济阳，都攻克了。九月乙卯日，北魏主率兵西还，迁徙营丘、成州、辽东、乐浪、代方、玄徒六郡百姓三万家到幽州。北燕尚书郭渊劝北燕王向北魏进贡，并献出女儿，请求做附庸。北燕王说，我们之前就有过失，结下的怨恨已经很深，投降归附只会找死，不如坚守志向，再图谋将来。北魏主围攻合龙时，身边侍卫大多在战场上，行宫人员很少。云中镇将朱修之谋划与南人袭击北魏主，然后进入合龙，从海路南归。他把计划告诉冠军将军毛修之，毛修之没有同意，于是作罢。不久事情泄露，朱修之逃奔北燕。北魏多次攻打北燕，北燕王派朱修之南归求救。朱修之乘船渡海到达东莱，于是回到建康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赵广等人进攻成都，刘道济还城自守。贼众驻扎聚集日久，不见司马飞龙，想要散去。赵广害怕，带领三千人和仪仗队到阳泉寺，谎称迎接司马飞龙。到了那里，对道人府喊成道仰说，你只要自称是司马飞龙，就能坐享富贵，不然就砍头。程道仰惊慌地答应了。赵广于是推举程道仰为蜀王、车骑大将军、义、梁二州牧，改年号为太史，设置百官，任命程道仰的弟弟程道柱为骠骑将军、长沙王，镇守涪城。赵广、伯堤奴、梁显及其同伙张巡、严霞都为将军，侍奉程道仰回到成都，部众达到十多万，从四面围城，派人告诉刘道济说，只要把费谦、张熙送来，我们自然解围离去。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、任浪之各率一千多人出战，都战败而归。冬季十一月乙巳日，北魏主回到平城。壬子日，任命少府中山人甄法崇为益州刺史。当初北燕王的嫡妻王氏生下长乐公冯崇，冯崇在兄弟中年龄最大。等到北燕王即位后，立慕容氏为王后，王氏没有背礼，又贬黜冯崇，让他镇守肥如。冯崇的同母弟弟广平公冯朗、乐陵公冯邈互相商议说，如今国家将要灭亡，无论愚智的人都知道，大王又受慕容后的谗言，我们兄弟死期不远了。于是一起逃奔辽西，劝说冯崇让他降附北魏，冯崇听从了。正逢北魏主派给侍郎王德招降冯崇。十二月己丑日，冯崇派冯邈到北魏，请求举郡投降。北燕王听说后，派他的将领封雨在辽西包围了冯崇。北魏主征召未出世的名士，各州郡大多逼迫他们前往。北魏主听说后，下诏命令守宰以礼申明劝谕，任其去留，不得逼迫。当初皇上让小儿子刘绍做庐陵孝献王刘义真的继承人，让江夏王刘义公的儿子刘郎做荥阳王刘义福的继承人。庚寅日，封刘绍为庐陵王，刘郎为南丰县王。裴方明等人再次出击程道仰的营寨，攻破了他，焚烧了他们的物资储备。贼党江阳人杨孟子率领一千多人驻扎在城南，参军梁俊之统领南楼，投书信劝说杨孟子，邀请他进城见刘道济，刘道济暂任他为主簿，约定日期讨伐贼人。赵广得知这个计划，杨孟子害怕，率领他的部众逃奔晋元，晋元太守文仲兴与他一同聚首抵抗。赵广派伯堤奴进攻晋元，攻破了他，文仲兴、杨孟子都战死。裴方明再次出击贼军，多次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贼军于是大溃。程道仰收集部众得到七千人，回到广汉。赵广另外率领五千多人回到涪城。在此之前，张熙劝说刘道济出售仓库中的粮食，所以从九月底围城到十二月，粮食储备都用尽了。裴方明率领两千人出城寻找食物，被贼军打败，独自骑马回城，贼众又大量聚集。裴方明夜里用绳子吊上城，刘道济为他设饭，他哭泣着吃不下。刘道济说，你算不上大丈夫，小败有什么可苦恼的？贼势已经衰落， 朝廷的军队即将到来，只要你能回来，何必忧虑贼人？随即减少身边的侍卫配给他。贼军在城外扬言说裴方明已经死了，城中十分恐慌。刘道济夜里排列火炬，让裴方明出来给众人看，众人才安定。刘道济把全部财物拿出来放在北社堂，让裴方明招募人。当时城中有人传言刘道济已死，没有人响应。梁俊之劝说刘道济派身边侍从30多人出城，并告诉他们说，我的病稍微好转，各自准许回家休息。侍从们出城后，城中才安定，应募的人每天有1000多。当初晋朝谢混娶了晋陵公主，谢混死后，诏令公主与谢家断绝婚姻关系。公主把谢混的家事全部委托给谢混的侄子谢宏威。谢混连续几代担任宰相，有仆人上千，只有2个女儿，年龄才几岁，谢宏威为他们管理家业，一文钱一尺帛都有账册。过了9年，高祖即位，公主降号为东乡君，允许他回到谢家。进门后，房屋仓库与往日没有不同，田地开垦的比以前更多。东乡君感叹说，仆业指谢混生前看中这个孩子，可说是知人，仆业算是没有死啊，亲戚故交见了都为之流泪。这一年东乡君去世，公家私人都认为资财应该归2个女儿，田宅仆人应属谢宏威。谢宏威一无所取，用自己的俸禄安葬了东乡君。谢混的女婿殷瑞喜欢赌博，听说谢宏威不取财物，就夺取他妻子和小姨子以及伯母两个姑母的份额用来还赌债。家人都被谢宏威的谦让所感化，没有争抢。有人讥讽谢宏威说，谢氏几代的财产成了殷君一天的赌债，道理不公允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你看这不说，好比把财物扔到江海里，却自以为廉洁。假如为了树立清明而让家中不足，也是我所不取的。谢宏威说，亲戚之间争财产是最卑鄙的事，如今家人都没有话说，我怎么能引导他们去争夺呢？分多分少也不至于匮乏，我死之后又哪里会去关心呢？突发保州从凉州逃奔北魏，北魏封保州为张掖公，北魏李顺再次奉命出使凉州。梁王沮渠蒙逊派中兵校郎杨定圭对李顺说，我年老多病，腰腿不灵便，不能跪拜，等过3-5天病情稍有好转，自当相见。李顺说，王的年老有病朝廷是知道的，怎么能安坐不动不见诏使呢？第二天，蒙逊请李顺进入庭中，蒙逊伸开两腿坐着倚靠基案，没有起身的样子。李顺面色严肃，大声说，没想到这个老叟无礼到这种地步，如今不担心灭亡，却敢欺侮天地，你的魂魄已经离去了，何必见你？拿着符节准备出去，梁王派杨定圭追上去阻止他，说，太常既然宽恕我年老有病，听说朝廷有不败的诏命，所以我才敢安坐。李顺说，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天子赐给他祭肉，命他不用下拜，桓公尚且不敢失去臣子之礼，下阶拜寿。如今王虽然功高，不如齐桓公，朝廷虽然尊重你，也没有不败的诏命，而你却擅自傲慢，这难道是社稷之福吗？蒙逊于是起身拜受诏书。使者回去后，北魏主询问凉州的情况。李顺说，蒙逊控制河西超过30年，经历艰难，粗略懂得机变，安抚边疆，下属畏惧服从，虽然不能为子孙谋划，但足以终其一生。然而礼仪是德性的载体，恭敬是自身的根基，蒙逊无礼不敬，依我看来活不过1年了。北魏主说，他去世之后什么时候会灭亡？李顺说，蒙逊的几个儿子我大致见过，都是庸才，听说敦煌太守沮渠目坚气量性格初步具备，继承蒙逊的一定是这个人，但与他父亲相比都说不如，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圣明君王的。北魏主说，我正有事于东方，没有闲暇向西征讨，如你所说也不过几年时间，不算晚。起初济宾国僧人谭无谶自称能一时鬼神治病，而且有秘术，梁王蒙逊非常看重他，称他为圣人，女儿和儿媳都去接受秘术。北魏主听说后派李顺前去征召他， 蒙逊留住不放，并杀了他。北魏主因此对凉州恼怒，蒙逊荒淫猜忌暴虐，属下都感到痛苦。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年，癸酉，公元433年春季正月乙卯日，北魏主派永昌王拓跋建督率各路军队救援辽西。即位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寅日，北魏任命乐安王拓跋范为都督秦、雍等五州诸军事，为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长安镇都大将。北魏主因为拓跋范年轻，另选有德望的平西将军崔辉、征北大将军雁门人张离做他的副手，共同镇守长安。崔辉是崔洪的弟弟。拓跋范廉洁谦恭，宽厚仁惠，崔辉致力于顾全大局，张离清廉简约公平，政令刑法简明，减轻徭役赋税，关中于是安定。二月庚午日，北魏主任命冯崇为都督幽、平、东夷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、幽、平二州牧，封辽西王，统领齐国尚书事，十邑辽西十郡，可承制假寿尚书、刺史、征虏将军以下官职。北魏平凉修图人征西将军金牙、羌人荆州刺史狄子玉与安定镇江盐浦争权，金牙、狄子玉起兵攻打盐浦，没有攻下，退守湖空谷。北魏主任命虎牢镇大将陆四为安定镇大将，攻打金牙等人，全部擒获。魏主征召陆四担任散骑常侍，后又外派他担任怀荒镇大将。不到一年，高车部族的各个莫服部落首领控告陆四严厉苛刻，没有恩德，请求恢复前任镇将狼姑的职务。魏主于是召回陆四，让狼姑接替他。陆四回京后对皇帝说，不出一年，狼姑一定会失败，高车一定会反叛。皇帝发怒，严厉斥责他，让他以建业公的身份回到家中。第二年，那些莫服果然杀了狼姑并反叛。皇帝大惊，立刻召见陆四问道，您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？陆四说，高车人不懂得上下尊卑的礼数，所以我用威严震慑他们，用法律管制他们，想要逐渐训导，使他们明白本分和界限。而那些莫服憎恨我的做法，控告我没有恩德，称赞狼姑的好处。我因为获罪被罢免，狼姑得以回到镇所，他喜欢他们的称赞，更加追求名声，专用宽容人数对待他们。不懂礼数的人容易产生骄纵傲慢，不超过一年就不再分上下尊卑，狼姑无法忍受，一定会再次用法律制裁他们。这样一来，众人心中怨恨，必定会发生祸乱。皇帝笑着说，您身材虽然矮小，思虑却多么深远啊。当天就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。壬午日，魏主前往河西，派兼散骑常侍宋轩前来访问，同时为太子拓跋晃求婚。皇帝含糊其辞地答复了他。刘道济去世，梁俊之、裴方明等人秘密地将他的尸体埋在书斋后面，假托刘道济的命令来答复公文和奏书，即使是他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。程道仰在毁金桥筑坛祭天，裴方明率领3000人出击，程道仰等人大败，退守广汉。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任命巴东太守周吉之督管巴西等五郡的军事，率领2000人救援成都。三月，流亡者司马天将投降北魏，自称是晋朝会稽世子司马元显的儿子。魏人任命他为青州、徐州二州刺史，封为东海公。壬子日，魏主回宫，赵广等人从广汉到达郫县，扎下上百座营寨，相互连接。周吉之和裴方明合兵攻打郫县，攻克了他，继而到广汉进攻赵广等人，赵广等人逃回福县和武城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才为刘道济发丧。皇帝听说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甄法护治理刑罚和政事不当，失去了敌人、羌人的拥护，于是从服刑的囚徒中启用萧思化担任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。甄法护是甄法崇的哥哥。梁王沮渠蒙逊病重，国内的人共同商议，认为世子沮渠菩提年幼体弱，立菩提的哥哥敦煌太守沮渠穆坚为世子，加授中外都督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沮渠蒙逊去世，谥号武宣王，庙号太祖。沮渠穆坚即河西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永和，立儿子沮渠丰坛为世子，加授辅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派使者到北魏请求任命。 举渠木坚聪慧好学，文雅和气有度量，所以国人拥立他。在此之前，魏主曾派李顺迎接武宣王的女儿为夫人，恰好赶上武宣王去世，举渠木坚自称遵循先王的遗愿，派左丞宋胄将他的妹妹新平公主送到北魏，被拜为右昭仪。魏主对李顺说，您说蒙逊会死，现在应验了，又说木坚会背离，多么准确啊，我攻克凉州也应该不远了。于是赏赐李顺1000匹绢，1匹御马，晋升官号为安西将军，宠幸待遇更加优厚，正是无论大小都和他商议。魏主派李顺去拜授举渠木坚为都督凉州、沙州、河州三州，以及西域羌戎诸军事，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，任命宋胄为河西王右相。举渠木坚认为没有功劳却受到赏赐，留下李顺，上表请求封一个安某、平某之类的名号。皇帝下诏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举渠木坚尊崇敦煌人刘炳为国师，亲自拜见他，命令官员以下的人都面向北方向他学习。五月己亥日，魏主前往山北，临邑王范阳迈派使者进贡，请求监管胶州。皇帝下诏回答说路途遥远，没有答应。裴方明进军前往涪城，打败了张巡、唐平，擒获了程道柱，斩杀了严侠，于是赵广等人都逃散。六月，北魏永昌王拓跋建、左仆射安元都率各路军队攻打合龙，将军楼伯令率5000骑兵包围樊城，燕国守将封禹献出樊城投降，北魏掠夺了城中3000多家百姓后返回。辛巳日，魏人征发秦州，雍州兵力10000人，在长安城内修筑小城。秋季八月，冯崇上表请求说服他父亲投降，魏主没有答应。九月，益州刺史甄法崇到达成都，逮捕了收费谦，杀了他。程道仰、张巡率领2000多家逃入岐山，其余党羽各自带领部众躲藏在山谷中，不时出来抢劫，一直没有断绝。戊午日，魏主派监大鸿胪崔泽持节，拜授低王杨南当为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、凉州二州牧、南秦王。崔泽是崔逞的儿子。杨南当趁着萧思化还没到任，甄法护即将离任，发兵袭击凉州，攻破白马，俘获了晋昌太守张范，打败了甄法护的参军鲁安七等人，又攻打加盟，俘获了晋寿太守范延郎。冬季11月丁未日，甄法护弃城逃往阳川的西城，杨南当于是占有了汉中之地，任命他的司马赵温为凉州、秦州二州刺史。甲寅日，魏主回宫。12月己巳日，北魏大赦。辛未日，魏主前往阴山以北，北魏宁朔将军卢玄前来访问。前秘书监谢灵运喜欢到山林湖泽游玩，探幽寻险，跟随他的有几百人，砍伐树木，开辟道路，百姓受到惊扰，以为是山贼。会稽太守孟乙和谢灵运有矛盾，上表说他有反叛之心，并派兵加强防卫。谢灵运到京城陈述情况，皇上任命他为临川内史。谢灵运依旧放纵游玩，荒废郡中政事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这一年，司徒派使者随同州从事郑望生去逮捕谢灵运，谢灵运抓住郑望生，率兵逃跑，并作诗说韩国灭亡张良奋起，秦国称帝鲁连感到羞耻，朝廷派兵追讨，将他擒获。廷尉上奏谢灵运率众反叛，论罪应判斩刑。皇上爱惜他的才华，想要只免去他的官职。元成王刘义康坚决主张，认为不可饶恕，于是减死罪一等，流放广州。过了很久，有人报告说谢灵运让人购买兵器，结交壮士，想要在三江口劫走他，没有成功。皇帝下诏令在广州将他处死示众。谢灵运依仗才能，放纵任性，多有冒犯轻慢之举，所以招致了杀身之祸。北魏在外皇设立徐州，任命刁雍为刺史。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11年，甲戌年，公元434年，春季正月戊戌日，燕王派使者到北魏请求和解，魏主没有答应。杨南当将攻克汉中的捷报奏报给北魏，并将雍州流民7000家送往长安。 萧思化到达襄阳，派横野司马萧承之担任先锋。萧承之沿途召集士兵，得到1000人，进军占据桥头。杨楠当焚烧抢掠汉中后，率领部众西归，留下赵温镇守凉州，又派他的卫星太守薛建占据黄金山。萧思化派阴平太守萧坦攻打铁城树，攻克了他。二月，赵温、薛建与他们的冯翊太守蒲甲子合力进攻萧坦的营地，萧坦击败了他们，赵温等人退保西水。临川王刘义庆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领3000人援助萧承之，攻克并占据了黄金树。赵温放弃州城，退守小城，薛建、蒲甲子退保下桃城。萧思化随后到达，与萧承之一同进攻赵温等人，多次击败他们。行参军王灵济另率一支军队出阳川，攻打南城，攻克了他，擒获了守将赵英。南城空虚无物可做军资，王灵济率兵返回，与萧承之会合。魏主将西海公主嫁给柔然赤莲可汗，又娶了赤莲可汗的妹妹为夫人，派颍川王拓跋提前往迎亲。丁卯日，赤莲可汗派他的义母兄秃鹿魁送妹妹前来，并进献2000匹马。魏主任命赤莲可汗的妹妹为左昭仪，拓跋提是拓跋耀的儿子。辛卯日，魏主回宫。三月甲寅日，再次前往河西。杨楠当派他的儿子杨和率兵与蒲甲子等人共同攻击萧承之，双方相持40多天，杨和等人将萧承之包围了几十重，短兵相接，弓箭都无法使用，敌人士兵都穿着犀牛皮甲，戈矛刺不进去。萧承之把长槊截断成几尺长，用大斧敲击头部，一槊就能贯穿好几个人。敌人抵挡不住，烧毁营寨逃走，占据了大桃。闰三月，萧承之等人追击他们，到达南城，敌人败逃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全部收复了汉中故地，在加盟水设置了戍守。当初桓熙失败后，帝王杨胜占据汉中，凉州刺史范元之、复兴都治所设在卫星，只得到了卫星、上庸、新城三郡。等到索淼担任刺史时，才将治所设在南城。到此时，南城被敌人烧毁，无法再固守，萧思化便将治所迁到南郑。甲戌日，贺连昌背叛北魏，向西逃走。丙子日，河西的后旗将领将他格杀，魏人将他的弟弟们一并诛杀。己卯日，魏主回宫。辛巳日，燕王派尚书高瑜上表称臣，向魏主请罪，请求将小女儿送入后宫。魏主于是答应了他，征召燕太子王仁入朝。燕王护送魏国使者于石门返回平城。于石门在燕国21年，未曾屈节。魏主下诏褒扬称赞他，将他比作苏武，拜为治书御史，赏赐1000只羊、1000匹帛，祭告宗庙，颁示天下。戊子日，修图人金当川围攻北魏的阴逆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北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拓跋素进攻他。丁未日，魏主出行到河西。壬戌日，俘获了金当川，杀了他。甄法护因放弃镇守之地获罪，被赐死在狱中。杨楠当派使者奉上表彰谢罪，皇帝下诏赦免了他。河西王沮渠牧坚派使者上表报告继承王位。戊寅日，皇帝下诏任命沮渠牧坚为都督凉州、秦州等4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六月甲辰日，魏主回宫。燕王不派太子到北魏做人质，散骑常侍刘咨劝谏说，从前刘禅有重重山险，孙皓有长江天险，但都被晋朝擒获。
为什么呢？
是因为强弱形势不同。现在我国比吴、蜀还要弱，而魏国比晋朝更强，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将会有危亡之祸。希望赶快派遣太子，同时修明政事，安抚百姓，招收离散的人，赈济饥民穷困，鼓励农桑，减轻赋税徭役，江山社稷或许还可以保全。燕王发怒，杀了他。辛亥日，魏主派辅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建等人讨伐燕国，收割了他们的庄稼，迁徙了百姓后返回。秋季七月壬午日，魏主前往美济，于是到达袭城，命令阳平王拓跋他督率各路军队在西河攻击珊瑚白龙。拓跋他是拓跋熙的儿子。 魏主亲视珊瑚，每天率领几十名骑兵登山去观察他们。白龙在十几个地方埋伏了壮士，突然袭击魏主，魏主坠马，差点被俘。内入行长戴俊仁陈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魏主，大声呼喊奋力攻击，杀死了几个胡人，自己也身受十多处创伤，魏主才得以幸免。九月戊子日，大破胡人部众，斩杀白龙，屠平了他的城池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魏人在五原击破白龙的余党，杀了几千人，将他们的妻子儿女赏赐给将士。十一月魏主回宫。十二月甲辰日，再次前往云中。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二年乙亥年公元435年春季正月己未朔日，出现日食。辛酉日，大赦天下。辛未日，皇上到南郊祭祀。燕王多次被北魏攻打，派使者到建康自称藩属并进贡。癸酉日，皇帝下诏封他为燕王，江南地区称他的国家为黄龙国。甲申日，北魏大赦，改年号为太炎。有一位老人将一封信投到敦煌东门，去寻找他，没有找到。信上说，梁王三十年，如果七年。河西王举渠募坚以此事询问奉常张慎，张慎回答说，从前国国将要灭亡的时候，有神灵降临在身地，希望殿下崇尚德行，修明正事，以享有三十年的国运。如果沉溺于游猎，荒废于酒色，我担心七年之内将有大变。举渠募坚不高兴。二月丁未日，魏主回宫。三月癸亥日，燕王派大将汤竹到北魏进贡，借口太子王仁有病，所以没有送他前来。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一向关系很好，刘湛能被任用，实际上是殷景仁推荐的。刘湛到任后，认为殷景仁的地位待遇本来不超过自己，现在却一下子排在自己前面，内心非常愤恨。两人同时受到当时朝廷的重用，刘湛认为殷景仁独揽朝廷内部大权，是离间自己与皇上的关系，猜忌和隔阂逐渐产生。刘湛知道皇帝信任依仗殷景仁，无法动摇改变。当时司徒刘义康独揽朝政大权，刘湛曾经担任过刘义康的上司，于是便一心投靠刘义康，想借助宰相的力量来改变皇上的心意，排挤罢黜殷景仁，独自掌控当时的政务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皇帝加授殷景仁为中书令、中护军，就在他家中设置府署，加授刘湛为太子詹事。刘湛更加愤怒，让刘义康在皇帝面前诋毁殷景仁，皇帝对殷景仁的待遇更加优厚。殷景仁对亲戚朋友叹息说，我把他引荐进来，他进来就咬人，于是声称有病，请求解除官职，上表彰多次。皇帝没有答应，让他留在家中养病。刘湛建议派人假装强盗在外面杀掉殷景仁，认为皇帝即使知道了，也应当有办法开脱，不会伤害到刘义康这个至亲的恩爱。皇帝稍微听到了这个计划，就将护军府迁到西掖门外，使他靠近皇宫，所以刘湛的阴谋没有得逞。义康的属官和那些依附刘湛的人暗中互相约束，没有人敢经过殷景仁的家门。彭城王主簿沛郡人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明白其中的玄机，前去拜访殷景仁请求官职。刘敬文知道后急忙跑去向刘湛道歉说，我父亲年老糊涂，竟然去求殷铁要官做，都因为我愚昧浅薄，辜负了您的栽培，全家上下惭愧恐惧，无地自容。只有后将军司马与秉之在两人之间周旋，同时赢得了双方的欢心，但暗地里对朝廷尽忠。殷景仁在家养病不上朝，皇帝经常让于秉之奉命往来传递消息，刘湛也没有怀疑。于秉之是宇登之的弟弟。燕王派右卫将军孙德前来请求出兵援助。五月庚申日，北魏国主晋封宜都公穆寿为王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，宜城公西京为恒农王，广陵公楼福连为广陵王，加授穆寿为征东大将军。穆寿推辞说，臣的祖父穆崇之所以能为前朝效力，把福泽留给后人，全靠梁俊的忠诚。现在梁俊的元勋功绩还没有得到表彰，而臣却独自世代受赏，内心实在感到惭愧。北魏国主很高兴，寻找梁俊的后代，找到了梁俊的孙子，赐给他郡公爵位。 穆寿是穆观的儿子。秋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月班、可盘陀、善善、燕齐、车师、宿迟九个国家派使者到北魏进贡。北魏国主认为汉朝虽然与西域交往，但西域各国有所求时就低声下气的来，没有所求时就傲慢无礼，不肯臣服。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距离中原极其遥远，大部队无法到达的缘故。现在互相派使者往来，只是白白的耗费人力物力，终究没有益处，打算不派使者回访。有关部门坚持请求，认为九国不畏艰险遥远，仰慕道义前来进贡，不应该拒绝，以免抑制将来前来归附的国家。于是派使者王恩生等20人出使西域。王恩生等人刚渡过流沙，就被柔然抓获。王恩生见到柔然可汗赤莲，手持北魏使者的符节，不肯屈服。北魏国主听说后，严厉斥责赤莲。赤莲于是放王恩生等人回来，最终没能到达西域。甲戌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云中。六月甲午日，北魏国主认为四时调和，年成丰收，吉祥的征兆接连出现，下诏大宴5天，遍祭百神，以报答上天的恩赐。丙午日，高句丽王高廉派使者到北魏进贡，并请求告知北魏国主的名讳。北魏国主让人抄录了地系和名讳交给他，任命高廉为都督辽海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辽东郡公、高句丽王。高廉是高昭的曾孙。戊申日，北魏国主命令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、镇东大将军屠和屈原等率领骑兵4万讨伐北燕。扬州各郡发大水，己酉日运送徐州、豫州、南兖州的粮食来赈灾。扬州西漕主簿沈亮建议，认为酿酒浪费粮食又不能充饥，请求暂时禁止酿酒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沈亮是沈林子的儿子。秋季七月，北魏国主在固阳打猎。己卯日，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等人到达合龙。北燕王用牛和酒犒劳北魏军队，并进献铠甲3000副。屈原则被北燕王不送太子做人质，掳掠了男女6000口而回。八月丙戌日，北魏国主前往河西。九月甲戌日，返回宫中。北魏左仆射河间公安元倚仗宠幸，骄横放纵。有人告发安元阴谋造反。冬季10月癸卯日，安元因此获罪被灭族。甲辰日，北魏国主前往定州。11月乙丑日，前往冀州。己巳日，在广川打猎。丙子日，前往邺城。北魏多次讨伐北燕，北燕日益危急，上下忧虑恐惧。太常杨明又劝北燕王尽快派太子入朝做人质。北燕王说，我不忍心这样做，如果事情紧急，就暂且向东投靠高丽，再图谋以后的行动。杨明说，北魏动用全国的兵力攻打我们这一隅之地，按理说没有不能攻克的。高丽不讲信用，开始虽然与我们亲近，但最终恐怕会生变故。北燕王不听，秘密派遣尚书杨一到高丽请求迎接。丹阳尹萧摩之尚书说，佛教影响中原已经经历了4个朝代，佛像塔寺所在之处数以千计。最近以来，人们的情感崇尚浮华表面，不把京城作为根本，反而更注重奢侈攀比，耗费的木材、竹子、铜料、彩绘没有限度。这既与神灵无关，又拖累了人间事物，不加以防范，这种风气就不会停止。请求从今以后，想要铸造铜像和建造塔寺的，都要先上报，等批复后才能进行。皇帝下诏同意。萧摩之是萧思化的堂叔。北魏秦州刺史薛景攻打土梅谷，消灭了他。杨南当释放了被囚禁的杨宝宗，让他镇守铜庭。